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31到46节。这段经文之后呢，就结束了马太福音的25章。经文是这么的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了绵羊、山羊一般。要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呢在左边。于是呢，王就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在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一段的经文字面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就是浅显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在3个礼拜前，我牧师跟你们分享到，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地方，我们讲到了耶稣用了3个比喻来讲基督跟所谓的教会的关系。我们说到有2个仆人的比喻是要我们要忠心，讲到10个童女、5个聪明的、5个愚拙的，讲到我们要聪明，有所准备。又讲到了3个仆人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的，就讲到了我们要负责任，要负责任。耶稣是最喜欢用比喻来把天国的一些的道理，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简单的东西来表达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耶稣一共总结有用了5个比喻。事实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等待这位君王要再来之前我们要知道的。首先呢，耶稣用一个夜里的盗贼的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贼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所以要我们什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然后呢，讲到了仆人，忠心的仆人，所以教导我们，我们对神一定要忠心。然后呢，就讲到了10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忍耐，要有所预备，预备那个油。然后讲到了这个3个仆人的 神给他不同的财宝去投资，讲到了我们要良善，要忠心良善我们的责任。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学者有一些争议哦。如果你们去看的话，有一些认为这个是接着前面的四个比喻，也是用一个比喻，因为它有构成比喻的一些的特别的要素，就是说有绵羊啦、有山羊啦、有分别啦、有牧羊人。可是有人认为它不是个比喻，因为它没有像前面的比喻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场白。所以无论它是不是个比喻呢，可是这边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绵羊跟山羊告诉我们，我们人要良善。所以今天呢，你听完整个信息，你一定要抓住，我们不仅呢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对神忠心，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要负上我们的责任，然后呢，我们要对人良善。耶稣有意的把对人的良善呢放在最后，甚至他有意的呢把对人的良善呢跟审判连在了一起，连在了一起。在这个这段的经文当中呢，耶稣分了三个等级，一个就是右边有绵羊，在圣经中右边是比较高贵的，右边是高贵，坐在右边是高贵的。那绵羊我们可能因为了解比喻是对当时的人，耶稣用他们生活环境中的看到的东西来描述，我们很多人可能绵羊都没有真正的看过摸过，可是我们就大概可以想象到绵羊是比较温柔的，温柔的。可是这一群绵羊被放在右边是高贵的，高贵不是因为他的出身是高贵的，在神眼中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可是他的高贵呢，是因为他的本性是温柔的，他的温柔呢，显示出他是高贵的。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界是霸凌的世界哦，你只要看那些人都是很霸凌，没有人温柔，因为霸凌的人他觉得我可以得到我的话语权，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先发制人，温柔的人都是吃亏的。可是在神眼中，温柔的人就像绵羊一样是高贵的，被放在右边。那放在左边的是山羊，你看到山羊呢，有的脚就很顽固，东撞西撞的。所以山羊被放在左边是相对高贵，就是低贱。山羊的低贱不是因为他出身是穷苦人家低贱的身份，不是，因为他的品格是顽固的、霸凌的，显示出他就是低贱的。神喜欢温柔的，神不喜欢那些硬着景象顽固的。然后呢，第三类的人就是耶稣说我的弟兄，那我的弟兄很清楚的就是表明了耶稣的信徒或者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呢，耶稣说当他再来要审判万国万民的时候，要审判列国列邦的时候呢，他会根据你是绵羊或者是你要是山羊，怎么来对待他的门徒来做审判。绵羊山羊是因为我们的品性我们的性格所流露出来的。那因此呢，在这段经文中，牧师今天想用三个角度来我们来分享这段神的话语。首先呢，有一个我们必须要避免的错误， 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呢，就是摘章断章取义呢，会读错。因为这段经文从表面上看来，会给人对耶稣基督在的基本的教义上产生一个问题跟挑战，就是说，好像强调我们人的工作，而忽略了神恩典的救恩。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错误，因为这一段经文呢，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接待人怎么样怎么样哈，看顾人，我们就做好事，我们就进天堂，去永生。这段经文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针对整本的圣经来给予解释，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中，没有任何的时候人可以靠着善行而得救的，绝对没有。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的圣徒呢，他们是因信得救，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直说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他们是因着信，信耶和华神而得救，没有讲到他们是因着行为而得救的。可是在新约的圣经的圣徒中，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八到十节说什么？你们得救本乎恩呢、恩典，也是什么？因着信，是神给你们的恩典，再加上你们完全的相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是神什么所赐的。所以救恩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可以自夸、哦、我多厉害，我得着自己的救恩，神都不需要帮忙的。我们呢，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配合以弗所书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一群绵羊，他们能够做这些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得救了，他们就做出了这样子的行为。那些山羊呢，没有办法做出这个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得救，所以没有办法做出这个行为。今天在我们这里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信得救，是因信被神称为义。在圣经中呢，把人所犯的所有的罪呢，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种。这个是只有圣经有这么明确的区分哦。一种是有作为的罪，就是我真正的去犯罪，我犯了贪婪，我犯了奸淫，我犯了偷盗，我犯了杀人，我犯了等等等，是你有做出来的罪。另外一种是叫不作为的罪。有作为的罪呢，我们都很了解，是人主动的去犯罪。不作为的罪呢，是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呢，这就是他的罪了。在雅各书第四章17节这么说。所以神对人犯罪的标准呢，与世人完全不同。世人认为说我不去犯罪就没有犯罪，可是神说什么？你如果知道是好事，你却不去做呢，就是罪。非常的明显的告诉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这个山羊呢，就是犯了这个没有作为的罪，因为呢，他看到了，却不去做。当然，他没有去更加的加害这些人，只是他没有作为的罪。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避免的错误。然后呢，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事实，这一段的经文是马太他在整本福音书中最后的一次耶稣 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因此应该是很重要的，最后一次跟第一次都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很快的就要被审判，就要被定死，就要离开了他们，所以耶稣很快的会把这一群听到他话语的当时这些听众呢，一群绵羊，一群山羊，耶稣很快的就会离开这些人。然后耶稣再来之前呢，耶稣就让这群绵羊山羊按照他们的对救恩的认识来对待那些耶稣的门徒。那当我们比较这个绵羊山羊会受到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事实。首先，耶稣对他们个别的祝福跟咒诅呢，我们必须要认识。绵羊是受到天父的赐福或者是祝福，可是耶稣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是被这些福音的书的这个作者记下来呢，每一句话都是很小心的记载下来，没有多说一句废话，没有遗漏一些重要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确信的话呢，耶稣在这里却没有说山羊是被天父咒诅的，在前面说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在后面说你们是被咒诅的，当然应该也是被神咒诅，可是他却没有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他们被咒诅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罪来咒诅，不是神看他不顺眼就咒诅他，看那些人顺眼就祝福他，这些人咒诅是被神，是被他们自己的罪所咒诅。那这群绵羊承受了神的国度呢，这个承受神的国度是因为他们的出生，他们的重生，所以承受了神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天国是为这些绵羊，绵羊代表一群得救的人所预备的，国度是为绵羊预备的。永火呢，不是为山羊预备的，这边讲的说承受的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可是永火或者是我们讲地狱呢，不是为山羊预备的，是为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又会发现什么呢？神从来没有为人预备地狱，神从来没有。所以人下地狱不能说，有一天我们下地狱不能说啊，都是神害的，神为我预备的。圣经从来没有讲神把人送到地狱，是人离开了神，自己甘心乐意的下了地狱。因为地狱从头到尾都是为魔鬼和他使者预备的，可是那些愿意接受魔鬼错误的教导，跟随魔鬼的道路，就自然而然一路跟随到底，就跟着魔鬼下了地狱。所以这里我们非常小心，神没有主动的咒诅这些人，神也没有为这些人预备了地狱，可是神却主动的祝福了 这一群绵羊，也为了这一群绵羊预备了国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事实。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的事实就是说，耶稣为他们个别的准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位君王再来的时候呢，世人只有两种永恒的命运，就是这个命运是永远的，是不能再改变的，不能再改变的。 就是拒绝耶稣的人会受到永火的刑罚，相信耶稣的人会得到永生的祝福。所以主为绵羊所预备的国就是永生。在这里呢，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可来，中间这个来这个字呢，在福音书中呢几乎都是出自耶稣的口。这个来就、啊、来来来来来来是代表了邀请、哦、没有勉强你、哦、来邀请你来，你来不来腿是在你的身上，你不来就不来了。可是永远都是神对人的一个邀请，神绝对没有小气到个地步，就哎呀给你阻碍让你不要来，神永远都是邀请你来。在福音书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十七节，耶稣说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当耶稣呼召首批的门徒的时候，来跟从我，至于你来不来我也不能勉强你，耶稣对他们发出这个邀请。然后呢，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世上很多人呢有劳苦重担呢，他就一直在那边自己扛着。可是耶稣邀请说，你劳苦当中当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我使你们得安息。那来不来是你们的事情，可是耶稣发出了邀请，来到我这里。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四节说，王就打发别的仆人去，就是告诉那些被招的，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跟肥犊都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这个宴席，来邀请你来。所以呢，耶稣说，你们我们是蒙福的，我们要来，他邀请我们来承受那神为我们从创造世界以先就已经预备好的国度。这是耶稣或者是神为这个绵羊所预备的。然后呢，这个主就送这些山羊什么进入永火，就是永刑。在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永火呢是给那些被咒诅的，原本是魔鬼撒旦要去的，可是这一群人被自己的罪受到咒诅，就到了永火去。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八到第九节，我念给你们听。在前面的马太福音说，倘若你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了一只手或者一只脚，你进入了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有一只眼睛进入到永生，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如果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告诉我们，永火不只是那些被咒诅的人要去的，那个永火是地狱的火，是地狱的火。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就是地狱。天堂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然后马可福音九章的四十四节是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所以那个永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永远不会熄灭的。 不论你用什么消防器水扑，永远不会熄灭的。那这一个是神为这两种人所预备的，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远的刑罚永火。然后呢，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事实呢的最后一项，就是耶稣对他们个别的称呼。耶稣称呼这个绵羊是义人，在37节耶稣说义人就回答义人。然后呢46节说那一些的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耶稣称这些人是义人，是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然后耶稣如何称呼那些山羊呢？耶稣就说什么呢？44节说他们回答，耶稣他们，我们知道一讲到他们的时候就距离就很远，讲我们的时候很近，他们。然后呢一样的46节说这些人，哪一些人？就这些人。所以语气上呢，你会发现耶稣对他们的称呼各有不同，已经不再称他们是绵羊山羊这些了。事实上耶稣对他们个别的称呼不只是根据他们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根据他们内心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仔细这个也是我这几个礼拜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绵羊跟山羊呢，当然他们行为有没有去看啊，有没有去看顾，有没有去这些行为很清楚可是你会看见他们回答问题那个态度attitude 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就知道，有现在小孩子回答回答是回答了，可是他的态度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态度有时候可你也不能批评他的态度，因为态度是内心的，人是看外表，只有神看内心。可是我们会感觉到那个态度就是那个 不是很好的态度。现在的人呢，有时候应对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在那个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从来没有面对面，所以呢不晓得如何跟人家来面对面怎么来相处，所以不知不觉那种态度就流露出来， EQ 就出现了问题。那这个绵羊山羊他们的态度也是这样子。我们来看因为王对那个绵羊右边的绵羊说什么？我病了，前面都差不多就最后两点，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呢你们来看我。可是绵羊怎么回答呢？绵羊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绵羊说什么。我什么时候看见你病或者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绵羊用同一个字来看，就是耶稣所这个王所说的第二个字，我在监里你来看，来看，用同样那个字来回答这个王的问题。可是他却故意的有意的或怎么样漏掉呢看顾这个字，我病了来看顾我，他却没有提到没有提到看顾。那我也是百思不解，因为以前读了很多次都没有注意到。可是我发现为什么他有意无意的，因为前面的都讲了前面的都讲了，给你吃啦，给你喝啦，留你住啦，给你穿啦，来看你都讲了。可是这个看顾呢，他却不晓得有意无意就没有讲上去。然后呢，我就去查这个原文的看顾呢，我就发现呢，他这边讲的看顾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书中只出现在这个地方，只出现在36节跟43节， 就出现在这个地方。那我再去再查，发现呢，在福音书中，除了马太福音出现在这边两次之外呢，它只另外只出现在路加福音。我就把这个发现在路加福音的，我就把它查出来。我发现呢，在路加福音书中，这个看顾这一个字呢，只用在神的作为上，所以福音书中没有把这一个看顾呢用在人的行为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68节是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因为他什么眷顾了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那里被翻译成眷顾，就神看顾了他的百姓。然后呢，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76节这么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临到就这个字，就是从高天来看顾了我们，来眷顾了我们。那第三次就最后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的16节，我没有把它放在程序单上，因为不然就太多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七章16节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的，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我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这个义人呢，在回答中其他都说了，不论是说给你吃，给你喝，留你住，给你穿，来看你，都说了，他却避免了用了这个看顾。因为这个义人呢，他觉得他不配用这个看顾，他凭什么眷顾神呢？他什么凭什么去临到神呢？所以他的语气你会发现很微妙的，这个可能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注意到的。语气态度呢，永远都是那些愿意很敏感的人愿意去分析的，才会发现这个语气的不同。有一些人讲同样的一句话呢，他的高低，他脸色的脸上的表情等等，就是天壤之别。然后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山羊他的口气啊。就王呢，就向右边的山羊说：“我病了，我在接你，你不来看顾我。”哇，这个很奇怪哈。那这里呢，这个王对他的问题呢，就跟前面就颠倒过来了哈。前面会说：“我病了，你来看顾我，在接你，你们来看我。”他在这里呢，却把病呢有意的把病呢跟在监里呢放在一起，说不来看顾我，是否在提醒一下？可是这一个山羊呢，却很大拉拉的，因为前面那个绵羊呢，每一个都说了哈，每一个说了，这个山羊可能也不太在乎啊，我就做个总结好了，饿了，渴了。做客旅，自身肉体，病了监理。那总结一下，我也懒得跟你回答这么多哦。总结，我难道没有不伺候你吗？你看他的态度，不伺候，伺候不伺候这个字呢，在这一段经文中只出现在这里。伺候就是服侍，是一个很属灵的一句话，在圣经中呢，伺候服侍是非常属灵的，是我们彼此来服侍。这个人他居然大拉拉的敢用这个字，我难道没有不服侍你吗？你就看到这语气上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个绵羊山羊 在应对回答的语气中，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英文有一个叫 lip service， lip service 很难翻译。 lip service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就去 Google Translate， lip service 是口，不是说舌头，就口头的服务，就能够嘴巴说的漂漂亮亮的，口头的服务呢，从来不能造就人。你说的哇很好听，没有实际的行动，从来不能造就人，当然更不能造就自己。有些人嘴巴说的好好听，说久了呢，他自己都相信这一套了，自己都信以为真了，所以他不能造就自己。对耶稣真正的信任，使我们对他是完全的忠诚，最后导致我们对耶稣是绝对的服从。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对基督徒的服务呢，更证明了我们的真正的侍候或者是侍奉，还有我们真正的是否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曾经就警告了我们说，有一天凡是嘴巴说的好好听，我主啊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耶稣说，当那一天一定有好多人哇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来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的异能吗？哇，我们太爱你了，我们太服侍你了。可是耶稣说，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世界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些事实，就是说神为他们的祝福跟咒诅，从来没有主动的平白无故的咒诅人，可是神却平白无故的祝福了人。然后呢，神为他们预备的永远的刑罚或者是永生的祝福，是为他们预备的。神邀请他们，你们来吧来吧。然后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一些的态度，是我那些是这个态度上就可以表露出来，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事实。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在这里呢，耶稣列举了六项的行为。这六项呢，事实上是当然不是完整的，没有完全的列出来。六项是一般人，我们要仔细看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要吃嘛，我们必须要喝，我们必须要住，我们必须要穿，我们必须要有人来看顾我们，来眷顾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必须要有人来看望我们。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不需要吃山珍海味，喝那个名牌的东西，穿名牌的衣服，住在那个哇高楼大厦，我们不需要。可这一些是神对你我行为的要求呢，从来没有高过我们能够做到的，否则的话是一个苛求。这一些的行为绝对不是单一的事件，做一次就算了，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偶然啊，心血来潮，都不是。这一些的行为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跟一个倾向。那我们生活中这一些的态度跟这个倾向呢， 必须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我们要慢慢的培养出来。我们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这么做，这么会体贴人，我们不断的来学习。这段经文重点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要对人要良善。对人的良善，从看顾、关心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开始，愿意为别人做那些小事的人，才有资格提到为耶稣做大事。我们有些人认为我必须要做，我是属于做大事的人，那些小事呢，不值得我去看一眼。我们如果不愿意为人做小事，我们何能为耶稣做大事？事实上，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从箴言呢，也告诉我们，欺压贫寒的呢，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呢，乃是尊敬主。怜悯穷乏的，然后箴言19:17这么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呢，耶和华一定偿还。那耶稣在前面马太福音也这么说：如果人接待你，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呢，就是接待那位差我来的。人如果是因为这个是先知的名，我接待这个先知，就要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如果因为这个是个义人，我来接待这个义人，就得着义人所得的赏赐。可能我们没有机会接待先知，我们也没有机会接待义人。可是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一个门徒的名，那我们却有机会接待基督徒，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可能真的是不会碰到先知，也不会碰到义人，可是我们一定会碰到基督徒，碰到那个在世人眼中看为最不起眼的基督徒。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请他去吃山珍海味，请他去喝最高级的名酒，或者是住五星级的饭店，等等，穿那个LV 或什么东西的名牌的衣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可是一杯凉水，我们总供得起吧。所以神对你我的要求，从来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耶稣说的。那雅各书他怎么说呢？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呢？不是说你说的好好听的话，很虔诚，他是什么？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用的这个看顾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看顾。所以我刚刚说，在福音书中的看顾只用在神的身上，可是在雅各书中却把看顾用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有机会去眷顾、看顾、临到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同时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约翰一书怎么说呢？说凡是世上有财物的，看到弟兄贫穷却塞住连续的心，你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说：“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是圣经从头到尾不断的来教导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有一次在 YMCA， 有时候去 YMCA 呢，可以看到很多人的那种attitude 态度。那我也跟师母分享，我就在游泳池 旁边， 我就是在那个 hot tub 就享受我的 hot tub。 接我就往游泳池看，如果你有这边弯你就知道往游泳池看，我都会观察那些在游泳的人。接我就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儿子，那儿子应该 算有点成人，他是有点智障的，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一直笑的，就智能有点障碍的。可是这个母亲呢，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姐姐，反正是比他年龄大的，就带着他，那我看到他很开心的就 来游泳池，就他就带他到 最边边的 一条线，就叫他跳下去，他很开心跳下去就游，可他也不是很会游，他不会把头沉在水里的那种游，真正的游他是游那个我们台湾叫狗爬式，就像狗这样子游，头都在上面的，我们叫狗爬式嘛。我看他一直脸就是笑的，一路这样游游游，这样游得很开心。我觉得蛮不错，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人家来 interact， 他就只能这样游，发泄他身上的这力量，游得很开心。结果呢，你知道在 YMCA 有时候游泳池的时候，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你要 share a lane， 你要 share， 一个人就游靠一边，另外一个人靠一边嘛，因为太多人在游就是这样子。结果我就看到一个 女士，大概是六十多岁的人，也经常看到很会游的，这样游游游游就游游就游了，跑去把他妈妈叫来，就跟他抱怨，我听不到很远，我就可以从他表情的抱怨，就指着这个孩子打扰到他，你知道意思？因为他不晓得跟人家什么 share lane 嘛，就是游他自己的，就影响到他，他就跟他抱怨，抱怨很久。后来那个 lifeguard 呢，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跑来了，讲，就他妈妈就把这个儿子就叫起来就带他到，我以为我很难过，就可能就把他赶走之类的，把他带了就跑到另外一条是没有人用的，就叫他跳下去，那他就很开心跳下去，又游游游游游游。结果那个女的就回复到他享受他自己的那条线，没人打扰他。游游我就是去观察，后来他又跑去跟那个 lifeguard 讲很多话，很远听不到。所以我就感触到说，这个是个小子嘛，你明明知道他是智障的，他能力就是这个样子，你天天在那边游，你也看到别的地方有空的，你就过去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我很有感触说，我们人呢，这个世代的人，这是我的权利，我付了会员费，我在先来这边游，你不要来打扰我，你打扰我可以，你至少要跟我分，你如果不懂得跟我分一条线的话，你就滚蛋，就这种态度。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说一个，你把这他的你对他母亲也难过，他母亲已经你知道是把这个孩子还被人家这样子，那你何必呢？所以我就想到今天的经文，我们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有权利不去看这些人啊，那些人到病要死没衣服穿关我什么事情，就往这边看就好了。可是耶稣说审判的时候，这些事情神都跟我们算账，神都跟你跟我算账，神没有要求我们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创造一个事业啊，拯救多少人，那是什么发明，没有，神只要求我们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看顾那一些被人家所忽略的人，人家所遗忘的人。事实上呢，我最近看了一篇就是英文的，很难翻译，我尽量翻，写得非常好。他说我们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撒玛利亚人故事，谁是我的邻舍？我的邻舍就是我在其中面对神的 reality， 神的现实的人。 这句话非常的有深度啊。谁是我的邻舍？就是我在他的当中面对了神的现实。我们的神是讲实际的神，我们的神用我们的邻舍来与他面对面。他们的我的邻舍的呼救声呢，是神亲自审判的话语，当着我们面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舍呼救的时候呢，事实上神已经对你我发出了审判，因为我们视而不见嘛。从一个重要的层面来看呢，我们的邻舍也许是个陌生人，却是我生命中最需要的人，因为神会借着这一个人来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要借着我们跟我们的邻舍接触的时候呢，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扩张。因为神的审判的临到呢，可能不只是拯救了我的邻舍，也要拯救我的生命。如果我们的财富会遏制，就像那荆棘遏制我们生命的成长，如果那个有钱人就比很难进入神的国，比骆驼进入针眼还难的时候呢，如果这么困难，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成功阻扰了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的话，神一定要用一种方法能够闯入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能够成功，打破我们只顾自己、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冷漠。因为一个有需要的邻舍，它存在我们的当中，就是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距离拉得更近。因此呢，耶稣用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神会按照这些事情来审判你跟审判我。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呢，我们的变得 更有恩典，对人能够更加的宽容，更加的体贴，能够对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更敏感的去注意。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我们是不配，可是你却主动的来赐福给我们。求神你不看我们的过错，给我们有不断的机会，能够眷顾那些在我们当中有缺乏的、有软弱的、有需要的，让我们把我们能够供应的能够来供应他们，能够关心的来关心他们，能够安慰的能够来安慰他们。因为你是如此的丰富，我们要如此的行，将你的荣耀呢能够彰显在我们这个不配的器皿上，将荣耀也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我再找一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唱三一颂。等等，我找一下，等等。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来赞美神。抱歉，可能他这个，我刚刚那个声音哈，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声音可能是他那个 Bluetooth 就connect 了，不对。等等，刚刚有个声音就把它 kick off 的，等等啊，不能 multitask， 哎呀，好，等等
，Bluetooth connected。
好，我们唱三一颂，我们真的很思念我们的。 两个姐妹哦，不在。好，在。赞美真神，万福之歌。